昨天早晨所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位上帝，这一种的信仰一点都不难为情，这一种的信仰远比那种相信无神的人我们有理得多。我们说我们这种思想的这种程序是很 scientific 的， OK， 我们昨天是用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一种思想的过程。我们说我们观察人生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 I don't care 的那样子的 category 里面。那么我们这样子问下去，我们就发现 There must be one creator who started all these things。 那么这个 creator 的 definition 我们也给了一个很非常简单，是圣经里面给的一个上帝的定义，就是宇宙万物生命都是他所赐的。那么我们说用这样子一套的思想，基督徒的信仰就可以这样很理性的讲得出来，是很符合逻辑的，或者说是很符合科学的态度的。那圣经里面就批评那些不接受有上帝的人，说圣经里面说那些人是愚顽人，记得吧，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在诗篇里面不止一次说这种话， The fools says in their heart there is no God。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相信有神， You are smarter than those who believe there is no God。 因为的确是这样，你如果问那些相信没有神的人到底凭什么相信的，他说不出个道理出来，他顶多说我就是不相信。那样子的态度就是一种所谓耍个性的，懂吗？我就是不相信，那种是所谓的完全是感性的、感情的，而不是凭理性来判断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很瞧不起那种纯粹凭感情来采取立场的，我们说那样子的比较层次低一点，对不对？我们希望对事情、对真理的判断是凭理性的，而不是纯粹凭感情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全人的信仰，有理性的、有感情的，而不仅仅是感情的。我们讲到愚顽人心理，我们今天第一点想和各位讲的就是，有一些人不相信有神， They are fools， 他们是所谓的愚顽人，他们一点都不比我们 smart， 他们比我们笨。通常我们发现有两类的人，他们说没有上帝。第一种的人我们常常碰见的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这个我们昨天稍微讲起过一点。这种人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一切宇宙的现象，一切世界上的现象都要用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来解释，都要用自然的律来解释，都要用实验室的科学的办法来衡量。这种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他们说实验室的科学的方法是唯一求知的真正的可靠的工具。因此这一类的人，他们就说他们通常不愿意考虑神级的问题， miracle， 他说他们不考虑，他们对所有的神迹他们都要想办法来用物理化学的方法原则来解释。他说如果那个不能解释，他说我们就不接受那件事情，我们认为那个就不可能。这种人就等于是一种所谓的承认没有上帝的，他们说我们就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神迹。为什么不相信神迹呢？他说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就是一切都要用物理化学来解释，否则他们就不接受。所以我说这一类的人通常就是无神主义的人。但是你如果问他，他凭什么相信神迹是不可能，他说不出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他就是这样相信。他说我就是愿意用科学的方法作为我一切的，这个科学的方法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最小的圈子，最严格的这种科学的方法，我要用那种科学的方法作为我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工具。如果我要问有没有灵魂、有没有上帝，我也用那个办法来衡量，如果衡量不到，我就说这些东西就不存在，这些就不是真理。那么实际上你要问他的话，他并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什么。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因为我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衡量。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办法来衡量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不能眼见的，眼睛看不见的，你不能用眼睛去看的。苏联的太空人到了太空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太空人他的名字叫 Gagarin， 他绕着太空转了一两圈以后回来，他就说我看不见天使，所以就没有天使。据说这个 Billy Graham 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蚯蚓从地上伸出头来一看，看他说没有人，没有克鲁薛夫，所以克鲁薛夫不是人，就是克鲁薛夫不存在，就说你如果看不见你就说他不存在。这就是那种科学主义者的一种思想的逻辑，他说如果我用眼睛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或者说如果我用显微镜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我用望远镜看不见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我用科学的仪器没有办法测度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存在。这一种的观念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不相信有神迹，你问他凭什么不相信，他实际上说不出个道理出来，他就是不相信。他说他不相信有上帝，你问他凭什么不相信有上帝，他也说不出个道理出来，他就是不相信。但是在50多年以前，我们国内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们还讲出一些，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他说科学支持他们的想法，无神的想法是很科学的。我讲一两个他们的证据给你们听，你们来分析一下，研判一下他们对还是不对。当时说这些话的人，他们说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他们没有灵魂，他们引用一些所谓科学的证据，然后他们说根据这些科学的证据，他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相信没有神是对的。那我要把他们当时写的几个证据，最有力的两个，最有力量的，最强的两个证据讲给你们听，然后给你们分析一下，让你们知道他们 they are really fools， 他们真是，我不晓得他们会怎么会那么糊涂，是相当有名气的人，但是居然写出这样子糊涂的话出来。他们讲了两个证据，告诉他们没有灵魂，告诉他们宗教都是骗人的，告诉他们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说有一个证据是这样子的，他们这样写，他们说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粉笔也是活的，木头也是活的，空气也是活的，因为所有的物质，所有的 material 都是动的。他说因为物理和化学，新的物理和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他们说连粪坑里的大石头也是活的，你们恐怕不知道什么叫粪坑，什么叫大石头。大石头你知道，粪坑你不知道，我不多解释这些东西。这个是他们用的句子，你要是去读50多年以前他们写的文章，他就真的那么讲。他说所以人，你不要以为你有灵魂，你和大石头，粪坑里的大石头差不多。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物理学的观点去看，没有一样东西是静的，都是动的。你比方说空气，氧，你要是去思想那个氧的原子是什么一个东西，有原子核，有外面的电子，对不对？外面有几个电子，我说不上来，我一说人家说我说错了，我这个化学不及格。我们不管它外面有几个电子，我们说那个物理学告诉我们，那个氧的原子外面那几个电子，那个里面的那个原子核里面那些东西，那些至少那个电子不是静态的，对不对？第一圈两个，第二圈几个，第几圈有几个，它还彼此动来动去的，对不对？物理学告诉我们这个原子不是静的，是动的，他这句话没有说错，对不对？这个很 scientific， 这一方面的 evidence， 这一方面的资料 information 是对的。他告诉我们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用一个显微镜去看一滴水啊，如果这个水里面有一粒沙，你会发现那个沙是动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名词描写这个动作叫做布朗尼运动， Brownie's movement， 对不对？所以他说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这个 statement is true， 这句话没有说错。然后他的结论就是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活的，你以为你有灵魂，你和石头差不多，你和木头差不多，因为它也是动的，它也是活的。这是他们说科学告诉我们人没有灵魂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你能不能看出来他这个 argument 这个辩论他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很有名的人写的这个文章很有名，我要说出他的名字出来，你不大会接受这个人会写出这样子的话。他真的写，而且他理直气壮的写，而且是说是这就是我们相信没有神的基本的十个大证据，十个大证据里面的最强的两个，这是其中的一个。当我分析我思想的时候，我就说，某某先生，你在那里玩弄名词，玩弄定义，你把什么叫做活这个定义啊，等于了动，懂不懂？我再重复一遍，你就懂他的意思了。新的物理和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他这一句话里面，在这个后面这一句话就在耍定义，什么叫活的？动的就是活的，看出来吧？新的物理、新的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动的，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它的 definition of 活就是只要是动的，就是活的。他说，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比那些石头、比桌子、比木头、比玻璃高明到哪儿去，差不多。你注意他在那里玩弄定义。我就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 definition 啊，如果所谓活的就是动的啊，那我就说，殡仪馆里面的死人，你不能叫他死人了。重叫，他应该叫活死人或者死活人，对不对？麻烦了。这就是他们当时举的一个他们认为科学证明没有灵魂，他们说我们就是这样相信了，这是科学的，无神论是科学的，真是富，而且骗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就接受这一套，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人死了就完了，我们就是来了这世上几十年， I came, I lived, then 当这个酒店关门的时候我就走。另外一个证据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品种上的差别。我再重复一遍啊，你们要想查他们的原文，你可以查得到。我所引的大概主要的意思是极其正确的，可能有一两个字引的不完全对。他们说，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品种上的差别。他们举出一些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上的例子，比方说，你如果是属人的这个骨头，你就发现人的骨头的数目啊，和猴子的骨头的数目大致上差不多，形状也差不多。所以你如果是从生物学、从解剖学的立场来看啊，人和那个动物啊，只是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你如果是用生化学来看，那就更清楚了。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水分大概是70%，那这个是大概啊，这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说法。我就不是，我大概只有50%几是水，因为油太多了，你懂吗？那个71%-72%的是水，是说如果你把油除掉，你算这个体重啊，70%多一点点是水。那这个我懂，这个我内行，大概错不到哪儿去。一个中年人以上，他身体里的油大概会占到20%-30%，你要把那个去掉，剩下来的那个重量里的70%左右是水。你要是不相信，你去研究其他的哺乳类的动物，你会发现他们身体里面的水分的成分和人体几乎一样。你的老鼠，你把它的油去掉了以后，它的水分占70%左右。老一点的老鼠比年轻一点的老鼠身上的油要多一点，像我和你差别一样。你要是研究它身体里面的化学组成，你会发现哺乳类的动物身体里面的化学组成和你我的身体里面的化学的组成极其相似。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你知道我们研究心理学常常是用老鼠在研究，不是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它的那些所谓的 behavior， 它的那些行为和人的有一些行为是有一些相似的，是有一些相似的。所以他们说，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和别的动物只不过是在程度上面有差别。那请注意啊，如果我把这个字拿掉啊，他这句话没有错。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人和别的动物在很多方面在程度上面有差别， OK。 然后他说他们只是在这个上面有差别，在品种上面没有差别，这句话是他另外加的，他说只在程度上面有差别，马上就跳跃得到一个结论，在品种上面没有差别，所以人和猴子是表兄弟。我有的时候喜欢把他们这个 argument 举一个例子，说明他犯的一个毛病犯在哪里。你们听说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对不对？瞎子摸象，一个天生是瞎子从来没有见过象的一个人，有一天他的朋友带他去说，这个 animal 你从来没见过，这个是一个大的 animal， 它的名字叫做 elephant， 叫做象。那瞎子不会看了，因为看不见，所以他只能去用手来去看看象是什么一个，不是用手去摸摸，去认识象是怎么一个东西。好，这个瞎子如果那一天摸到这个象的腿，好不好，我们姑且说他摸的腿，他摸的这个腿像一个粗粗的一个大大的一根棍子，软软的硬硬的或者怎么样，随他怎么样去了解啊。他摸了，他很仔细的摸，如果他摸完了以后，他说我摸到了象的一部分，这个象的一部分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他这句话都没有错。 OK， 如果他说我摸到了象了，象就只不过请听清楚啊，象就只不过是一个，你让他去描写啊，他可以想尽办法把这个象的腿描写的无微不至，描写的完全正确，但是因为他用了这个字他就错了，你懂吗？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逻辑上的毛病，就是把有限的正确的资料做无限的一个 extrapolation 延伸，你懂吗？瞎子摸象的故事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说我们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我们知道人和别的动物在很多方面有程度上的差别，这句话没说错，但是这样子的资料够不够让我们来得到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就是说因此人和别的动物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在品种上都是一样的。你稍微研究一下，你就发现当时的人所犯的毛病，五十多年以前那些所谓的科学主义者带到我们中国去的这种所谓的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的一些证据，到底是多 weak， 弱到一个程度，真是我说他们真是，我想不到那么有智慧的人居然那么样子的糊涂愚顽。你如果读一读五十几年以前那几个有名的科学主义者写的文章，你读了都会很气的。他有些文章写的就是完全凭感情，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认定了没有上帝，随你怎么说，我就是认定了，我就是那么相信。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陈独秀，听说过这个名字没有？共产主义的创办人 one of them， 他后来他背叛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他是创办者之一。他就写过这样子很跋扈的文章，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认定了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我就读这样子的文章，我说那些和迷信有上帝的人也差不多嘛，有些迷信有上帝的人，你问他凭什么相信有上帝，他说不出道理出来，我就是信了。我说那样子的信也是凭感情的啊，我不希望基督徒的信仰是那样子的，我不希望我们的信仰纯粹是凭经验凭主观凭感情的，因为那样说出来人家要笑话我们，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朋友们要笑话我们，那样子的信心人家笑话你是迷信，你就只好认了。那么有些无神论者他也就是这样，他就是说我就是这么相信。所以圣经里面说那些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第一类的愚顽人我们这个世代常常见到的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用物理化学的原则作为一切解释生命现象的一个尺度，唯一的尺度。他说这个不能衡量的那些东西就不存在，那些就不是真理，那些只是人在那里乱猜的。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你问他凭什么不相信，他实际上说不出来。他如果引用五十多年以前那些人说的话，他会发现那些话里面毛病百出，漏洞百出，实际上并不可信，但是他就是拿定主意要信。还有一种人，他说他不信有上帝，他也不说他不信，他只是说我不知道，懂吗？ Agnostics 的中文翻译就是说是无所知派。你问他你对于有上帝没有上帝的立场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对于有灵魂没有灵魂的立场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没有证据去相信有，也没有证据去相信没有，所以我就采取一个 agnostic 的立场，我对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很时髦，你知道吧？这个很流行。那么在很多的知识分子中间就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其实这样子的态度啊，是科学主义者用来自己遮盖自己的一个假面具。他实际上他是等于采取那个立场，但是他知道这个立场站不住，这个立场你稍微严格的批判他一点他就站不住，所以他就用这个立场。你知道这个立场和我们昨天讲的那一套关系如何啊？那个就是他等于说我对生命最基本的问题 I don't care， 懂的意思吧？他属于那个第一类的。我们观察到生命的现象以后，一个办法就是 I don't care， 一个就是 I care。 通常没有人可以满足于 I don't care 的那个立场，没有。神造人就是让你心里面你不能躲避，非得想这一类的问题不可，你早晚要想。他也想了，他不是不 care， 而是他拿定主意是接纳这种的 philosophy， 接纳这种的哲学。但是他又知道这种的哲学凭良心讲站不住，比相信有神笨多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care。 他觉得 I don't care 还比这个稍微有理一点。一个人如果是拿定主意对生命最基本的问题说 I don't care， 你没有办法。但是你会发现他并不比相信有神高明到哪儿去，他绝对不比你比我高明。而且那是一种所谓的消极的躲避的态度，对不对？对这个问题我不考虑，你说你有答案，我不考虑你的答案，我不认为你的答案是对的，或者说我根本就不考虑你的答案。你问他有没有答案，他说我也没有答案。我常常说这种态度并不 scientific。 对于很多人说的这里有一个答案你应该去考虑，他说我不考虑。然后你问他有什么答案，他说我没有答案。我说这种躲避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真正求知者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说这种所谓的 agnostics， 他们并不比我们 smart。 所以如果用圣经的标准说是愚顽人，没有说错，他们应该比我们还愚还顽一点点。所以我们相信有神这件事情是 reasonable 的，是 logical 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没有错。所以基督徒对这一点，我想昨天讲到今天，应该把这一点讲清楚了。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上帝，那么基督徒你应该注意的一两点，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批评你我啊，尤其是这两类的人批评你我，最容易批评的就是他不愿意做基督徒的原因，就是一做了基督徒啊，我有的时候简写用的那个不大好意思。别人批评我们基督徒，就是你一旦相信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好了，既然是这样，我就天天在这里感谢赞美。所以我对于研究的工作就可以马虎一点，反正神要我发现就会发现，神不要我发现就不发现。所以有一些批评基督徒的，就是说他一旦信了上帝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很懦弱很消极，对他的工作不负责不尽力的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基督徒应该和他们至少一样，如果他能够研究自然现象，我也能够研究自然现象，只不过我存着一个感谢赞美的心，我说这是神所创造的。对于他们来讲是说，他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要研究。对于他们来讲是我不承认是上帝创造的，我要研究。我们是承认是上帝创造的，我要研究。所以基督徒不要表现一个很消极很懦弱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神啊，我只感谢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 period 就停了，不是那样。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和别人一样，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在自然界的探索上，应该尽上你最大的本分，做得最好。但是的确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可以研究我们不可以研究的，那个是与我们的信仰相抵触的。比方说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就是会把人的胚胎拿出来研究，那基督徒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觉得那是生命，那个等于是在杀掉生命一样。也许一个非基督徒的不相信有神的人，他要做什么研究就做什么研究，他要想把人的脑袋砍下来，他要做的话，你要讲理的话，有什么不可以？我刚刚举的那个拿人的一个 fetus 出来只是一个例子。有一些是我们不能研究，我们不愿意研究的，但是一般说起来我们和他们并不差什么。 所以基督徒要躲避这一点，不要被人家批评变成真的我们是一个懦弱的一些。对于自然界的探索，我们一旦信了神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消极的，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是存着感谢赞美的心去研究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信神或者不信神与我们的研究的工作不发生什么样子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好，今天讲的第一个大题目就是把昨天的这一部分讲完了，就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信上帝、信有上帝的人是很符合逻辑、很符合理性的。所以基督徒信仰的第一部分是我信有上帝，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昨天讲完这个以后，有一个汪弟兄他就抓着我，他说：韩弟兄，我要跟你谈一谈。他说是相信有上帝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他说大部分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都相信有上帝，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我们中国历代以来的说法，我们的孔孟的思想都是承认有天有上帝的，所以我们的民族性里面相信有天有上帝的观念是相当浓厚的。你稍微讲得清楚一点，大部分的人会接受有一个创造的主宰，这个比较不困难。但是我昨天也说起过，就是你会将来面对一些人，特别是从大陆受教育出来的，他们这一关过不了，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说是没有灵魂，没有上帝，而且他们被教导就是科学告诉他们没有。所以你仍然要心里有所准备，碰到这一类的情形的时候，你要能够怎么样子很婉转的把他先把这第一个关跳得过。如果这个关跳不过，你要给他讲神爱世人，为你的罪让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连有神都不相信，你这些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所以传福音的第一关，对那些没有相信有神的人，你要先怎么样子带他跳过这一个所谓的 hurdle， 一个栏，你要把他跳过，然后才能传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昨天那个汪弟兄就讲，他说这第一个关通常对我来讲不是困难，我所接触到的人大部分都愿意相信有一个上帝。他要问，他说下面的一个问题比较重要，他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就在想，这个实际上不是我的题目，不是吗？我的题目是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所以我说我不预备在这几天的早晨的堂里面讲这个题目，但是我承认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要想传福音，第一要先让人家知道有一个上帝，然后第二要传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到世上来是解决世人基本的问题的。你怎么介绍这个？为什么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选择基督教而不选择其他的宗教？原因何在？也许我今天和明天把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讲得差不多了，我们最后一天可以讲这个题目。但是也许各位喜欢的话，也许会听到唐崇荣弟兄也许会讲到这样子的味道方面的东西。如果他也没有讲，如果我有时间，那么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讲这个题目。重要，的确重要，就是我们将来要想传福音，第一步是要人知道有上帝，第二是要人让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好，我们今天仍然回到科学和基督徒的信仰。第二个大的题目今天要讲的就是，如果科学的证据、科学的发现与圣经的记载看起来似乎相冲突的时候是怎么办？ OK， 科学所发现的一些 evidence 如果和圣经所记载的，科学所发现的一些现象、一些证据如果和圣经所记载的看起来似乎冲突怎么办？我请各位特别注意我用的这些字啊。They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OK? 有的时候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to the biblical record. 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 intellectual 的基督徒，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基督徒，你怎么样子 deal with 这一类的 situation? 我特别强调那几个字，就是看起来 contradictory. They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因为实际上他应该不会。如果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如果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那宇宙万物的现象就应该和神所启示的这一本的记录不会 contradictory。 所以有的时候会看起来像是 contradictory， 实际上不应该发生的。只有一种情形会所谓的 contradictory， 就是如果神就是要超越自然律， 所谓用神迹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在湖上行走，比方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吃饱，比方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比方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一类的事情，你要一定要想用科学来解释，你就解释不通。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这样子的能力，他是可以行神迹的，所以神迹奇事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除了这一类的事情以外，其他的科学的 evidence 应该和圣经的记载应该是符合的，不应该有所谓的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矛盾冲突，通常不外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对 scientific 的 evidence 我们解释的不正确，我们观察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给他一个解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结论不正确，我们所谓的 interpretation of 科学的证据错了，这个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可能，这个常常发生。研究科学的人很注意一点啊，我知道呢，在座的很多人是研究科学的，将来也许你要走得很高深的科学的 field 里面去，你会发现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 observe 一些 phenomena， 你观察一些科学的事实，你观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些事情的 interpretation 很可能和同样观察到这些东西的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就是说你同样的资料，因为你的背景不一样，你的思想的路线不一样，同样的资料你可能这样解释，他可能这样解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资料不够完全，我们稍微扩大了一点，所以我们的解释就 beyond 这些资料所允许你做的解释，这个是常常发生的错误的。因此我们研究科学的人，我们常常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我读一篇论文啊，我很注重的是他看到了什么，我不大重视他怎么解释。那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我读一篇与我有关的这种科学方面的一个 publication 一个 article， 通常我注意的就是他用什么方法看到了什么东西，至于他怎么解释，我就知道他的这个解释是与他的那一套的背景有关系的，他的解释可能对也可能错，他的 interpretation 是与他自己过去的 background 有密切的关系，他不能躲避的，他会 biased interpret it some way。我所注意的是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I respect the fact that is reported， 我对于它的 interpretation 我常常是很有 reservation 的，我有保留，懂这意思吧？一个 scientist 懂得这个，他知道 interpretation 会错，常常错。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看见所谓的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s to be contradictory to biblical record， 很容易出的一个毛病所在就是解释错误。 OK， 另外一个可能造成这个后果是对于圣经的解释错误，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wrong。 很多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解经是唯一的，is the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我越来越不敢讲这个话，我越来越不敢讲这个话，因为除非是神的灵这样子清楚的 confirm 你的那个 conviction， 否则你不大敢讲这个话。尤其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记载，当时到底记载的时候，神启示这个作者把这个写下来的时候，神的灵 inspire him to write down，到底那个 inspiration 神的灵到底是希望我们了解到什么一个程度， we are not too sure of that。 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对圣经一些的 interpretation 是我们运用我们所最好的办法去，我们认为 this is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must be the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所以要小心，有的时候圣经的解释会错。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本圣经叫做 Scofield 的这个很好的 reference book 圣经，在那个圣经里面，就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人的那个旁边写了一个是400 BC， 有人就批评基督教，你们简直是糊涂到极点，说是人类的历史是公元前4004年亚当夏娃被创造。因为有一个主教，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他用圣经这个人哪一岁生哪一岁，哪一岁生什么人，他这样一个一个算回去，他说亚当的年龄应该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时候被神创造的。到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神学家都不接受他的解释，都不接受亚当是4004年的时候被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创世纪里面的一些的记载有很多种不同的 interpretation。如果我们咬定了，我们说这个 interpretation is the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be careful， beware of it， 你可能是很多的时候你会犯错。所以如果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s to be contradictory to the biblical record， be careful。 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犯错，造成那样子的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一个现象。当然第三个可能是两个都错， 1+2，那就错得更厉害了。有的时候两个都错了反而对了，对不对？负负得正。我再说，我们做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我们比较喜欢用理性用逻辑来探讨问题的人，我们注意的是到底我们看见一些什么。对 scientific evidence 我们注意 what are the evidences， 对圣经我们的注意是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若是可能你要 trace 到它 original 的 language，调查他那个在 original language 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所以读神学这个地方就要紧了，原文怎么说的，不光是原文怎么说的，还要问原文在那个时候怎么说的。你知道我们如果读四书五经，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字，你如果把那个字用今天的字来解释，牛头不对马嘴，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那个我们古文里面有个女，你知道讲什么，你如果说女就是讲女孩子，错了，她有的时候是讲你，真的。我们古文里面就是那一个字在那个时候是怎么用，是什么意思。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要这样读，所以读神学有的时候帮我们这个忙，就是你懂得原文，你如果在懂得当时这个原文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对我们解经方面错的可能少一点。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错，错的机会少一点。好，把这个讲了以后，我们就要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最容易面对的一个 contradiction。Scientific evidence 和圣经的记载常常在这一方面被人认为是冲突的，就是所谓的进化和创造。 OK， 圣经里面再三地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创造了亚当，然后从他的肋骨里头拿一根出来造成夏娃。有人说这个糟了糕了，如果是这样，男人的肋骨应该少一根，但是 X 光看起来都是12根12对，说是声音错了我们第一排的这个汪弟兄就直摇头，他对的，那个亚当的肋骨不应该少一根，不是说是亚当的肋骨不少一根，有人说是这个后天的东西不遗传，对不对？你如果把一个老鼠的尾巴切断了，他的儿子女儿的那个尾巴还是长的，懂吗？后天的这个东西不遗传，所以如果亚当的肋骨少一根，并不表示他的子孙的肋骨应该少一根。 That's in the first place。 另外你如果懂得医学的话，你知道这个肋骨你可以拿掉，你只要不把肋骨外面的骨膜拿掉的话，它可以 regenerate 再长一根肋骨出来。所以亚当很可能还是有12对肋骨，而不是11对半，不，那个是题外之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但是有一些人说那个讲不通，他们不愿意接受神创造这件事情，他们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们要想办法一切都要用物理化学的原则来解释宇宙的一切的现象。 OK， 这就是那个科学主义者。因此他就想，我就是不愿意考虑这个 possibility， 你问他凭什么否定这个 possibility， 他没有道理。他的那个哲学，那个科学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了，那个实际上站不住脚的。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其实那个是骗人的，要么就是他不懂科学，要么就是他在那里硬唬人，其实科学办不到那个。他就是拿定了主意，他不愿意考虑这个 possibility， 但是如果你追根究底的问他，他应该承认他没有办法否定这个可能性，但是他只是他说我就要限制我自己，我对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我要限制我自己，只用物理化学的 原理来解释。因此在那样子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圈子里面，他就说那么生命怎么来的，他就想出一套生命是从人是从低等动物来的，低等动物是从更低等的动物来的，低等动物从更低等的，最后是一个阿米巴变上来，那个阿米巴怎么变上来的，是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我们讲到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我通常也要把这个 definition 定义稍微讲一下，免得我们又讲的牛头不对马嘴。进化论这个名词现在被应用的泛到一个程度，就是广泛到一个程度，很多人讲的进化论和你所讲的进化论很可能就不是一个东西。我们通常讲进化论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所讲的是所谓的一般性的通俗的进化论，叫做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我们通常讲进化论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个讲，这个所谓一般性的或者通俗性的进化论的到底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人是低等的动物变来，低等的动物是从最原始的单细胞动物变来，单细胞的动物是从无生物的这种物质变来，是指这个理论讲。就是说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就 deals with 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好，我讲几个其他的所谓的 evolution， 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和有些人讲的不一样。有些人如果今天在实验室里头研究遗传啊，他研究一个基因怎么样子可以被 splice， 可以产生 mutation， 比方说这些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研究的。你可以研究怎么样子育种，把两种不同的植物的这个种子怎么样子配一配，就长出另外一种新的植物出来。有的人说他的育种学他是在研究 evolution。 好，我讲几个其他的所谓的 evolution， 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和有些人讲的不一样。有些人如果今天在实验室里头研究遗传啊，他研究一个基因怎么样子可以被 splice， 可以产生 mutation， 比方说这些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研究的。你可以研究怎么样子育种，把两种不同的植物的这个种子怎么样子配一配，就长出另外一种新的植物出来。有的人说他的育种学他是在研究 evolution， 有人说他在研究 genetics， 研究遗传学，他是在研究 evolution， 有人说他在研究 mutation， 他在研究 evolution， 甚至有人说他研究比较解剖学，他也是在研究 evolution， 甚至有人说他研究胚胎学，他也是研究 evolution。那我就说，如果那个人所谓的 evolution 是指这些 specific 的 field of study， that's something else， OK， 我们讨论的不是那些东西。我们所讲的 evolution 是专门指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讲的，这个 theory 只 deal with how life started on earth。 有人把 evolution 还扩大到这个 evolution 这个星球到底是怎么 evolve 的，地球是怎么来的，这个在100年以前讲 evolution 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些东西，你懂吗？就是说现在讲的 evolution 包括的范围广，甚至于讲人类的社会是怎么 evolve 的。共产主义有他们一条讲法，他们说这个什么劳工是一切的历史的什么样的决定，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讲法，就是说他说这个社会的演变也是一种 evolution， 他们认为这个 evolution 演变到最后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套也可以变成所谓的 social evolution 的一种 theory。 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所讨论的 evolution 是 specifically 指这个题目讲的， OK。 所以我一讲到 evolution 的时候，我把这个定义讲清楚了以后，别人就不会误会，免得我在那里批评 evolution 的时候，那个研究遗传学的人就说你怎么批评我，你根本不懂我在研究些什么东西。那我就说你研究的那些东西我知道，稍微懂一点，我也知道一点，你如果叫那个是 evolution， 我所讨论的不是你那个东西，我所讨论的只是到底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你怎么解释。那么这个是解释生命起源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是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个 theory， 就是说生命，人的生命，他只好说不是神造的。当然他也可能说神也造了亚当夏娃，但是他也允许阿米巴变人，所以两条线同时走啊，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也许那个 argument 会少一点。如果他就说所有的世人就都是这样来的啊，那个 argument 就很 strong， 就是说他是完全反对圣经里面人的来源是创造的。 一个基督徒相信神创造，你最大的理由是什么？你说起初神造人造女，造男造女，你最大的证据在哪里？我要告诉各位，我如果是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我说主耶稣 confirm 这个 statement。 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说，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他把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个创造的那个事情，他重复的讲。主耶稣印证创世纪所记载的是事实。主耶稣说经上的话都不能废去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接受。我对于这些为什么相信神创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主耶稣说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就接受？因为我说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说有很多的证据，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人家就问你的证据在哪里？这就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你懂吗？这就是你传福音的第二个大题目。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凭怎么知道？一二三四五，证据在此。他可以不信，但是你知道你凭什么信的？既然有那么多的证据让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对的。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除非神启示，人没有答案。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末世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神在以前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晓谕我们。除非神启示，对于这一类的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你就没有答案。讲到 evolution，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特别 emphasized， 那就是这个 theory is dealing with a historical event， OK， 他所讨论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他是说最起初地球上生命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 theory 的对象讨论的主题是讨论一个历史事件，因此这个 theory 有关这个 theory 的一切的研究，不管它所谓的多科学啊，这个就属于我们昨天讲的不是那种最小的圈子的那种科学，而是第二个圈子的科学， OK。 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因此他不可能用实验室的办法来反复求证。这一类的科学，如果它叫科学的话，这种只能用间接的证据找到支持这个 theory 的一些 evidence that supports 这个 theory。 You never can get evidence which proves 这个 theory。 听清楚这两个字啊，一个是我们收集到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被解释为 supporting那个 theory， 但是因为他的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就受研究历史的限制。 You can never use the evidence to prove 起初是怎么样的。研究历史就是这点苦恼，你不可能用实验的办法让历史重演。因此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啊，你如果用严谨的科学的定义去讲，所谓严谨的科学的定义就是说必须要在实验室能够反复求证的那样子的知识才算是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如果用那个 definition 啊，这个就不 scientific， 你懂吗？它就在这个的 scope 以外，它就属于那些历史的 science， social science 的 scope。 所以如果用这个 definition， 这个论就不 scientific。 如果用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只要用系统的研究分析，你收集一些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你来判断这个 theory 可信还是不可信，它的可信度有多高，这样子的研判，如果说这样子是科学的话，那是一个比较松的科学的定义。你就会发现如果用这样子的科学的定义， creation is equally good。 如果用这样子的科学的定义， creation 同样不科学，懂吗？因为神创造你也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证明，你怎么证明啊？你说我在实验室里头从来一个阿米巴，说祷告以后说这个东西就变成阿米巴，然后我说我证明了是神创造， You can never prove it， You really cannot。 你今天即使是有人能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猴子变成人，他并不能用这个实验的证据说因此当初人就是那么来的，你懂吗？你顶多只能说我今天在实验室里用我的办法我能够把猴子变成人，我顶多说这个证据就能够支持这个 theory， make the theory more reliable, more believable, 使得这个更可信。但是你永远不能说你的实验室的发现证明了当初是那样的。用这样子的严谨的定义， creation 和 evolution 一样都不科学。用这样子宽松的定义，用系统的方法来整理资料，来分析，来研判，然后看哪一个 theory 比较更可信。如果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evolution 和 creation 都 scientific， 如果用这个定义。所以你不要被那些讲 evolution 的人，他们常常用一句话就来挡住这些相信创造的人。他说你们相信创造，你们那个是 religion， evolution is science， creation is religion。 那我的 argument 就是 depending on how you define science and religion， 如果你对 science 是这样 define， 你和我一样都不 scientific。 如果你对 science 是这样 define，Creation 和 evolution equally scientific， 而且我认为我比你更 scientific， 也许你认为你比我更 scientific， 那个只是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要讲理的话，就是如果用这样子的定义大家都差不多，用那个定义大家也差不多，你并不比我强到哪里去。但是今天在美国的教科书的这种教员的一些立场，他们反对创造论的人就说创造论是宗教，进化论是科学。现在提倡创造论的人也就咬住这一点，让他们知道你们并不比我们更科学，你们也并不比我们更不 religious。 因为进化论既然是 deal with the beginning of life， 那么就多多少少都牵扯到 religious 的一种 thinking， 你懂吗？所以这个 theory既然是讨论到生命的起源的问题，它 automatically 与这个 religion 就不可分。所以你不要认为进化论是 science， 其实它是非常的 religious。 而且如果一个人咬定了这个就是唯一的 answer， 他更 religious， 你懂吗？他对这个态度是一种情感性的，我就是认定了这个是 I believe it， 那就是信仰而不是科学。然而这个是今天大家常常争的，说是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那我借着这一点我就讲清楚，就是实际上两个都不是科学。如果用宽松的定义的话，两个都可以算是。然后重要的是我们要把 evidence 列出来，然后看看这些 evidence 到底怎么样子被 interpret。 那我再说这个 interpretation depending on who interprets it， 对不对？但要紧的是你要知道你今天如果这样 interpret， 你根据什么这样 interpret， 你要把你的这个解释的立场讲清楚，你要自己把它想通了。通常这个进化论认为进化相信进化论的人认为进化论是对的，他们列出一些所谓的 evidence， 他们认为这些 evidence 支持他们的想法。他们通常列的 evidence 有那么七八九个十个，我试着看稍微列几个，然后告诉各位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解释，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些 evidence， 然后问他怎么解释，你会发现他的解释远比你的差。先把他的那些 evidence 列出来，然后看他怎么解释，然后你会发现对这些 evidence 我们有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解释并不比他差。然后你再多列出几个 evidence， 你就看我们基督徒怎么解释这些 evidence， 然后你看他怎么解释这些 evidence， 你就发现他的解释不比你强。所以比来比去比去比来，我们的创造论是高明过进化论。但是如果一个人拿定主意要相信进化论，那是他的权利。但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相信创造，你不相信进化。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Jesus Christ 他 honor 这个 statement， 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所发现的一些科学的现象与圣经的记载是 match 的，是符合的，没有问题的。好，我试着列几个，先列进化论所认为他们支持他们的一些 evidence。 他们第一大类的 evidence 就是很多所谓的相似，所谓的 similarity， 他说相似就表示这些生命的来源是彼此连贯，彼此互相演变的。他这里面可以讲出解剖的相似，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说是骨头的数目差不多，甚至于骨头的形状差不多。那么我们有五个手指头，那么狗有五个爪子，也许说错了是四个，没有关系。 就是猴子大概有五个爪子，五个手指头。那么我们身上200零几个骨头，那么他们也有200零几个骨头。我们的眼睛大概怎么样，他们也眼睛怎么样的。那么你把这些 anatomy 拿来比一比，你发现很多很多的 similarity， 很相像，而且有不同层次的相像。这个是 evidence， 这个事实我们不 deny， 这个是 reality， 这个我们看见，我们承认。问题是怎么解释？如果我们说它的 biochemistry， 我们刚刚讲到水，我们可以讲身体的任何的组成。我们发现 the mammals 哺乳类的动物大致上在 biochemistry 方面很相似。还有一点，他们常常引的，现在不大引了，在50-60年以前他们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他们说是 embryology 胚胎学。他说人和别的动物很相似，他们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描写，他说人的胚胎在重演进化的历史。他说人的胚胎是最起初一个精一个卵子联合在一起，那是单细胞，啪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受精卵，然后这一个卵就是一个分两个，两个分四个，这样子开始演变。他说你如果仔细去观察那个胚胎从一个卵这样子演变的过程，你就发现他在那里 recapitulate evolution 的 process。他先是在泡在母亲的这个水里面，他说像是一个水生的动物一样。一开始是一个细胞，然后变成一个多的细胞，然后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段时间像鱼，有一段时间像比鱼的更高级一点，那个心脏开始分成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间，在它这个脖子这里有几个鼓起来的东西，很像鱼的那个鳃的裂。他说你把那个图拿起来看，你和那个鱼的那个样子非常相像。他说你看呢，这个胚胎就在重演进化。这个很有趣，我们现在暂时搁在这里。今天懂得胚胎学的人对50年以前的这种讲法已经是不屑一顾，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当时是认为胚胎学证明进化，人的胚胎在那里重演整个的进化的历史。很有趣。这个是他们所列举的证据里面的第一大类的这种所谓的相似。你还可以列举好几个，你说他的生理physiology， 你说他的心理 psychology， 你可以列举很多的相似。相信进化论的人说，你看这些现象，人的胚胎和别的胚胎很相像，甚至于他在重演进化的历史。人的解剖和别的动物有不同层次的解剖的相似，生物化学方面有不同层次的相似，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有不同的层次的相似。这是第一大类的证据，他们说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支持进化的说法。那你要说他这个证据不支持，你不能说，他可以解释做支持，但是支持到什么一个程度就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他认为进化论是真的，他就觉得这个支持的分量蛮重。你认为进化论不是真的，你就觉得这个支持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解释，你就发现如果神创造的话本来应该相似嘛。就好像 General Motors 出厂的车子，那个 Buick、Cadillac 和这个 Chevy， 它基本的设计上大致上相似嘛，它都是用汽油的这个 engine， 对不对？也许也开始有 diesel engine， 我不知道，里面的结构很相近嘛。然后你不能说因为它结构相近，所以这个 Cadillac 就是 Buick 这样子变过来的，就是 Buick 放在那里不久以后，它就啪啪啪啪啪就变成这个 Cadillac， 你不可以那么讲嘛。它无非是 designer is the same。For the same purpose， 它 design 很 similar 的一个 organ， 这个很 reasonable。 所以同样的事实，同样的 evidence interpretation 可以完全不一样。创造的解释这个 similarity 一点困难都没有，甚至于比进化的解释更合情合理的多。而且进化的解释里面有一些简直令人好笑，就像他说这个胚胎是重演进化一样。现在有人在读当时的那些说法，简直笑他们幼稚，幼稚的可怜。但是今天还有人把这个证据公开的说，这个是支持进化论的重要的证据之一，就竟然有这样子的人。第二大类的证据叫做它有 variation， 所谓有变化有变异。那么有几类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是的确存在的。比方我们中国有这样子的说法，这个橘子，我们吃的 tangerine 啊，在江南是橘子， 搬到江北以后就变成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说它就长得不对，那个长得小小的，那个又不甜又不怪里怪气的，但是同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江南它是橘子，到了江北就变成这个玩意儿。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同样的生物会有相当程度的变异，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这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我们不否认，我们承认它存在。达尔文认为进化的很重要的一类证据来到这个，他到这个南太平洋的那些岛上去看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些鸟，他发现那些鸟和某些地方的鸟就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就好像我们这个江南是橘子，江北就变成枳，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所以你看生物是可以改变的。好，第一种是地理性的，第二我们说我们人工的可以用育种的方法，尤其是植物界他们新的一些水果的培养就是运用人工的所谓的育种学。他说你看我们可以 manipulate 这个生物，让它产生一种以前没有的一种新的生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事实。第三，他说你知道有一些的动物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是看起来是别的动物身上的东西，在它身上慢慢的就 degenerate 就不见了，叫做退化的器官。那他们举很多的例子，说是比方人没有尾巴，猴子有尾巴，所以大陆上很注重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找到一个特别生出来的孩子有一点点 deformity， 如果这个尾骨稍微有一点点高起来，他说你看这表示进化论是对的，我们找到一个有尾巴的 baby， 他们很强调这个。如果是大陆上找到一个生下来毛长得比较多的孩子，他们马上大肆宣传，你看我们找到证据，人是低等动物变来的，你看这有一个他的这个身上的毛特别多。很多人就描写说是这种退化的现象，比方说是在比我们低等的动物这个盲肠啊是很有功用的，在人这个盲肠就慢慢的缩到只有一个 appendix， 一个小阑尾，其实还是有一段盲肠，不过盲肠的尾巴那里有一个小阑尾。他说这个阑尾是没有用的，是退化的器官，尾骨是没有用的，是退化的器官，然后又讲什么什么是没有用的，是退化的器官。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所谓的退化的器官都有用，而且有用得很，但是当时在五六十年以前他们就说这些是证明进化，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间有些东西因为慢慢的不用就不见了，用的多的就越来越好，用的 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发达，所以他们说这个退化的器官也可以支持进化的说法。那么这些都是表示有变异有改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mutation， 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突变， a sudden change of the genetic structure， 它的那个遗传的那个成分里面有一个突然的改变，这个我们在实验室里可以 manipulate 的。现在这些 genetic splicing 的 experiment 甚至就在那里主动的 manipulate 这一类的所谓的，它也许不叫 mutation 了，它取个名字叫做 genetic splicing， 它把这个RNA DNA 怎么样子那么样子换一下，让它这个细菌专门帮你产生什么东西。但是在以前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 X-ray， 我们可以用一些 chemical stimulate 这个 chromosome， 使它发生一些 genetic 的 mutation 突变，这个是在自然界的生物界里面常常看见的。这些所谓的变异是的确在那里的。These are the true evidences。相信进化论的人说这一类的证据支持进化的说法。那请各位注意，如果他说他支持进化的说法 ，I accept， 就是说这些证据可以被解释作进化论的一些 support。但是如果说这些证据加上前面讲的那些证据，就证明进化是真的。I don't buy that。 所以你请你特别注意，你和别人 argue 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用字。如果他说这些证据 seem to support that theory， fair， 没有什么好争的，那我也可以说这些证据 can be interpreted likewise in support of creation， 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讲不准许这种有限度的变异，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有变异， you're in trouble， 因为你所看见的事实和你对圣经的解释有了问题了。 OK， 如果有人说我从圣经里面读到生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可能改变任何一点点，那我就说哪一节圣经这样子讲给你听了，请你指示我那一节圣经为什么是这样解释，因为那个解释与事实是不符合。所以基督徒你要慎重，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对于所谓的创造，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没有说出来这种有限度的变异的，不存在，并没有这样说。所以有限度的变异我们 accept， 我们说这种事实我们接受，但是上帝的创造准许这种有限度的变异，就好像有红种人，有黑种人，有白种人，这个是有限度的变异。在同一家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一样，那是有限度的变异，那个是遗传的基因的排列组合不一样，所以我和我的弟弟虽然很像，但是并不那么完全相像。那么人种之间有更大一点的变异，因为地理环境的改变更会有一点点变异，这些变异我们承认，这些圣经并不否认，这些并不与我们相信创造有任何的抵触。这个可以用来支持进化的说法，但是并不是证明进化是真的重要的证据，所以这些对我们没有困难。有一些人特别强调圣经里面讲神所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因此他们就说在类与类之间是应该不能互相变的，在同一类之间可能有限度的变。所以比方狗，狗和什么狼很可能是最起初是一个类，那为什么会变成狗，为什么会变成狼，到底有怎么样一个差别使得他们有那样子的所谓的 variation， 也许有人懂，也许有人不懂，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些相信圣经把那个神起初的创造割从其类这句话咬得很定，就是说神的创造是一类一类一类的，在这一类里面他们可能有限度的变异，但是你很难得能够发现这一类和那一类之间会变来变去。当然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讲的各从其类是怎么个类法， How to classify， 圣经里面没有讲，所以基督徒也不能自己自作主张我怎么 classify。 所以到底是用生物学上的这个 phylum 的这个办法分呢，还是这个门下面是次门是吧，然后下面是什么门，然后是纲，然后是科目科属种，对不对？到底是在哪一个我们生物学上的分类的上面我们说是符合于圣经讲的一类一类一类，这个没有办法定论，所以只能我们猜。猜的时候你要保留一个态度，就是我是在猜，所以不要咬定了你的 interpretation 对于圣经那个各从其类，就是我的解释必定是对的。那有一些科学家，一些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各从其类是相当于我们生物学上的分类的所谓的属，这是 genus， 这是分类底下的，就是再下面就是种了，同一属底下可以有很多的种。他说很可能当时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创造各属各从其类是相当于属，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那个是这一批弟兄们的解释，他们对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所以你接受这种解释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有一点保留，因为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有一个熟的动物被我们怎么样子 manipulate 变成另外一个熟，你可以说那一批弟兄他对那个解释很可能当初的那个各从其类不是那样子的，所以那个是他对圣经的解释。他们也举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看嘛，到目前为止你所能够看见的这些变异，狗仍然是狗，猫仍然是猫，你从来没看出一个也是变来变去，狗变成猫或者狗变成半狗半猫，就是那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看见一个半狗半猫，仍然不违背神的创造，因为到底当时神所说的各从其类是怎么样的各从其类法子，圣经里面没有很仔细的讲，我们只能猜，所以不要猜得太有把握，你认为你是这一方面的权威，你的解释全是对的，不是这样。我们承认这些变异的存在，我们发现圣经里头并没有对这种变异局限到没有任何的弹性的余地，并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说的超过圣经上所说的，对于圣经上所说的有的时候你的解释还要相当的自己有一点保留。所以这个是讲到支持进化的一些说法。然后第十个他们的证据比较重要的是所谓的化石， 也就是第三大类。前面我们讲相似，我们好像讲了五个，然后我们讲了 variation， 我们讲了四个，然后第三大类的是所谓的 the fossils。 他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进化，他说你如果是看这个地质里面所留下来的生物的遗体， the leftovers of 这些 living 的东西，过去的这些叫做化石，你就会发现在最底的这些地质层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原生的最小的动物，单细胞动物这样子的。然后再高一点的地层里面你会发现有这种鱼类的动物，再高一点的地层里面你发现两栖类的动物，再高一点的地层里面你发现这种爬虫类的动物，再高一点的地层里头你才发现这种哺乳类的动物。好像是地质层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出来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很厉害。他说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无论如何历史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很 strongly suppor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所以他们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你不能说他不 support， OK， 但是如果他说这个就证明这个 theory is the truth， 你说我有保留。所以我们很强调的注意到底这个用字方面，化石是可以被解释来证明支持这个 theory， 但是不能用来证明当时是怎样的。而且你如果仔细的去研究分析化石，你就会发现化石所留下来的痕迹实际上在那里说创造是真的，也就是说化石所留下来的痕迹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看出来的确就是照圣经所记的。神的创造是分先后的，神的创造是有各从其类的，你在化石中间你就很难找到那个一连串的这样子的演变的过程。如果是这样演变，你应该连续的找到它的资料，但是很奇怪的，化石的资料里面你总是只看见突然出现，中间没有这个连得上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类突然出现。有一本书写的比较有深度，关于这个化石支持进化的说法，叫做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这本书的作者是 Dew and Gish， 这个人在 San Diego 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 society 专门 promote creation。 他写了一本书是从很学术的立场来讲 fossil 实际上支持 creation much better than it support evolution。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应该稍微翻一翻这本书，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是我和几个阳明医学院的同事们联合翻的。这本书是可以针对进化论他们认为最强的 evidence， 让我们看出来其实他们认为支持他们的 evidence 实际上支持的是创造而不是进化。那这样子我们只是把进化论所列的一些认为支持他的一些 evidence 讲了，那我们会发现所有支持他的 evidence对于我们相信创造的人来讲没有困难。第一大类的所谓 similarity， 我们说如果是同一个创造者，这个 similarity 有什么稀奇。如果是第二类的变异，除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能变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能改变，否则对于它第二类的那些证据我们说 it's acceptable， 圣经里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这种事情不发生。第三类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证据，最支持强有力支持进化论的证据。而今天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的 fossil record support 不是 evolution 而是 creation。 那明天也许我们有一点时间再稍微列一点新的 evidence，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你把这些 evidence 列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相信创造非常的合理。你要想让那些进化论的人来解释这些 evidence，他要很勉强的来解释，他会想尽了办法来 explain it away， 他也可以 explain。 所以我们说明天我们要列的这些 evidence， 我们会说这些 evidence supports 我们的 belief in creation。 但是并不 prove 我们的 belief in creation， 因为 both evolution and creation 都是 deal with a historical event which cannot be experimentally proven。 OK， 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所能收集所能研究的一些 evidence 来说，这些 evidence either supports 或者是 this or that， 而不能说它是 prove this or that。 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把这个再深一点的讲。